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韩签署综合威慑战略指南，应对朝鲜核威胁；
美国联合加拿大和芬兰建破冰船，在极地对抗中俄；
拜登总统说，以哈战争应当立即结束；
世卫警告说，目前每周仍有1700人因为 COVID-19 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拜登总统再次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现在就得停止，而且以色列在战后不得占领加沙走廊。拜登告诉媒体，以哈双方虽然都同意他的停火架构，但仍有分歧需要弥合。拜登在记者会上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都同意这项架构，因此我派出我的团队到当地敲定细节。今年五月底，拜登曾经详细描述三阶段提议，目的在于实现停火、释放在加沙走廊的人质和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及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并重建这块沿海飞地。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美国中东特使麦格克本周在中东会晤当地对等官员时也讨论了这项停火协议。拜登在记者会上说，这些问题都很艰难，仍有分歧需要弥合，我们正取得进展，形势趋于正向，因此我决心要达成这项协议，让这场战争停止。
据世界卫生组织周四表示，目前 COVID-19 每个星期仍然造成全球大约1700人死亡，呼吁高风险族群继续接种 COVID-19 疫苗。法新社报道指出，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警告， COVID-19 疫苗接种的覆盖率正在下滑。他在记者会上说，尽管持续有人染疫病故，但数据显示，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和60岁以上民众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已经下降，而这两种人属于风险最高的族群。谭德赛说，世卫建议最高风险族群的民众在打完上一剂疫苗的12个月内需要再接种一剂疫苗。目前世卫接获通报的 COVID-19 病故总人数超过700万人，不过外界相信实际染疫死亡人数比这个数字高出很多。
周四，拜登总统通过一场近1小时的记者会及问答，展现对外交与政策的娴熟掌控，强调自己仍是最适合的参选者，也会竞选到底。综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是拜登总统8个月来首次隆重举行记者会，展现自己仍然具备精力和体力来击败共和党对手前总统川普，也盼一雪2周前与川普辩论表现不佳的阴霾，及随后民主党内涌现的换人声浪。当天的问答期间，多数问题都围绕在关于民主党内要他退选一事。记者也提问道，如果评估结果显示贺锦丽比他更有机会胜出，是否会考虑让贤时，拜登说他对贺锦丽的能力毫不怀疑，但也再次表示不会退选，不过却一度口误把贺锦丽与川普搞混。拜登强调，他认为他仍是最有资格出马角逐的人，虽然他罕见地承认确实有民调显示别人也有机会击败川普，但他说现在要回到起跑点从头开始就太难了。
随着美国大选进入激烈阶段，副总统贺锦丽正再次寻求在总统竞选中与拜登并肩作战，而这一次他已经拥有超过3年的行政经验。但美国之音指出，在他担任副总统高位的同时，在寻求政策方面的胜利并和选民建立联系方面仍然举步维艰。贺锦丽在2020年曾经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赢得副总统职位的女性，也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位的黑人女性和亚裔女性。她上任时期也曾经希望自己把民主党的衣钵延续到未来，甚至可能成为继拜登之后民主党提名的下一个候选人。虽然作为副总统迅速承担了备受瞩目的政策任务，但美国之音指出，这些任务往往是复杂的问题，对于贺锦丽来说太过棘手，无法取得重大进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6月份的一份民调发现， 有将近 60% 的人对贺锦丽持负面看法，另外 36% 的人则对她持有好感，显示低迷的民调可能仍然持续困扰着她。
根据一项追踪数据显示，在德黑兰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中，被伊朗扣押了一年多的邮轮周四已经抵达国际水域。这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邮轮优势田号于2023年4月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海军扣押。当时该邮轮从科威特为雪佛龙公司运送了价值$50,000的石油。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的狭窄河口，世界上 20% 的石油都通过该海峡。美联社分析的数据显示，优势田号在被伊朗拘留期间已经被卸载。该船所列的目的地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豪尔法坎港，这也是其他离开伊朗拘留的船只的第一个停靠港。但伊朗并不承认这艘船的离开，而这些事态的最新发展是在改革派当选总统佩泽什基安最近当选之后发生的，他誓言要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就在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争议的裁决出炉届满8周年之际，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等多国驻菲律宾大使12号共同出席同一场论坛，对2016年的南海仲裁结果表达支持。根据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7月12号公布南海裁决，中共借由妨碍菲律宾捕鱼和石油开采、建设人工岛屿，以及没有阻止中国渔民在这个地区的捕鱼活动，侵害了菲律宾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主权权利。菲律宾智库今天在马尼拉举办仲裁胜利第8年共同追求西菲律宾海的海上安全论坛，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和法国等驻菲律宾的大使都有出席。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在致辞时说，南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途经南海的年贸易总额估计超过$30,000,000,000，并支持百万人生计和几百万人的饮食需求。他强调，美国将坚定地支持并自豪地与菲律宾站在一起，使我们的联盟得以持续壮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韩签署综合威慑战略指南应对朝鲜核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向98个国家的大量 iPhone 用户发出警告说，他们似乎已经成为雇佣间谍软件攻击的目标，这可能会危及他们设备上的几乎所有个人数据。苹果说，虽然无法100%确定这个结论，但公司高度确信它的正确性，并敦促消息接收者认真对待本次安全警告，因为这种间谍软件可以彻底破坏设备。虽然 iPhone 非常安全，但苹果和那些投入几百万美元识别和利用漏洞的公司之间一直存在着猫捉老鼠的战斗。这些恶意公司经常利用漏洞攻击用户的设备，以窃取个人隐私，甚至于勒索用户，因此它的破坏力不可小觑。
三星今年将基于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推出语音助手 Bixby 的升级版。由于 OpenAI 的 ChatGPT 大受欢迎，数字助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三星移动部门负责人卢武铉说，该公司今年将推出进一步升级的 Bixby。该版本将使用这家韩国科技巨头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Bixby 于2017年随三星 Galaxy S8 智能手机推出。这款语音助手具有多种功能，包括实时翻译和餐厅推荐等等。卢武铉还说，我们将会强化我们的产品，为其注入更多的人工智能功能，以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于7月11号接受了苹果的承诺，允许竞争对手使用它的即碰即付技术，结束了为期4年的调查。欧盟反垄断专员维斯塔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员会决定接受苹果提出的承诺，这些承诺解决了我们的初步担忧，就是苹果可能在 iPhone 移动钱包方面非法限制竞争。欧盟于2020年正式启动了跟 Apple Pay 相关的调查， 调查审查了苹果公司为在应用程序和网站中整合 Apple Pay 而设定的条款和条件，以及对即拍即用技术的担忧和涉嫌拒绝访问 Apple Pay 的情况。除此之外，维斯塔格还认为这些承诺将对苹果在欧洲的运营方式带来重大变化，使竞争对手和客户受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根据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美国将与加拿大和芬兰组成一个联盟，建造破冰船队，以加强盟国的造船行业。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周四发布的声明，作为北极国家，加拿大、芬兰和美国的领导人，我们都意识到该地区对我们集体的经济、气候和国家安全的持久重要性，因此我们决心深化我们的合作，以确保极地和北极地区保持和平、合作和繁荣。而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宣布加强三边伙伴关系，称之为破冰船合作努力。这项倡议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北约峰会期间公布的。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告诉记者，三个北极成员国的目标是在年底前签署这项协议，该协议将汇集盟国的需求，以扩大造船能力，向极地地区投射力量，并执行国际规范和条约，对抗莫斯科和北京。这位官员说，如果没有这种安排，我们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我们的对手在具有巨大战略地缘重要性的专业技术中发展他们的优势，这也可能使他们成为那些也有兴趣购买极地破冰船的首选供应商。美国议员和专家对美国近年来造船能力的萎缩感到遗憾，特别是因为中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水平生产海军舰艇。不过，这位官员没有给出新破冰船的时间表，也没有说明美国根据该协议寻求生产多少船只。但官员指出，美国目前只有两艘破冰船，这两艘破冰船都已接近使用寿命。美国的盟友希望在未来十年内拥有70到90艘破冰船。另一方面，随着气候变化使极地冰层缩小，北极海域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与主要经济体的贸易路线。中共与俄罗斯也一直在共同努力开发北极航线，因为俄罗斯寻求向中国输送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但这一行动受到西方制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和韩国元首周四签署了核威慑及合作战指南，警告如果朝鲜对韩国实施任何核攻击，都将面临立即压倒和果断的反制措施。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北约峰会间隙会晤韩国总统尹锡悦时表示，美国威慑朝鲜的承诺是以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包括核武器。尹锡悦的办公室说，这两位领导人还批准了一项关于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延伸威慑的综合系统的指导方针，以应对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和军事威胁。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该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了美国将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部署核资产的战略，以遏制和应对朝鲜可能发动的核攻击。金泰孝说，这意味着将美国的核武器专门分配到了朝鲜半岛的任务中。在拜登和尹锡悦批准这项指导方针之前，这两位领导人还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北约峰会期间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重申了两国将继续针对朝鲜的核威胁进行密切合作。声明中说，两国总统重申了他们在美韩华盛顿宣言中的承诺，并强调朝鲜对韩国发动的任何核攻击都将得到迅速、势不可挡和果断的回应。朝鲜已经公开推进其核武器政策，将在认为其领土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定为法律，并在去年将发展核武器能力写入了宪法。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将韩国定义为主要敌人，并誓言要消灭所谓与美国勾结对其发动战争的邻国，这与韩朝两国在2018年做出的和平姿态大相径庭。美国和韩国都否认有任何侵略朝鲜的意图，但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反击朝鲜的任何侵略行为，并在最近几个月加强了联合军演。 尹锡悦的办公室说，总统重申了韩国支持乌克兰，并承诺2024年将把韩国向北约信托基金提供的1200万美元的捐款金额翻一番。北约表示，该信托基金能够让短期的非致命性军事援助和长期的军力建设支持得以实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昨天，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举行大型集会活动，呼吁停止中共长达25年的迫害。包括美国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倡导团体都在集会上声援法轮功，呼吁各界追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请听报道。
7月11号，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几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 DC 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呼吁和平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当天，法轮功学员从国家大草坪出发，途经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游行队伍分为三个方阵，分别是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声援 4.3 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周四当天，游行队伍绵延了好几个街区，场面壮观，理性祥和，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看。两个星期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刚刚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集会的演讲者们也呼吁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这一法案，向中共追究责任。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埃里克·帕特森在集会上呼吁，国际社会需要追究中共的罪责。他说，我们希望法轮功和所有人都能够享有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也是一种集体权利，这是一种私人权利，也是一种公共权利。国际法律倡导组织捍卫自由国际联盟法律顾问肖恩·纳尔逊也在集会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并敦促美国参议院尽快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纽约州第18选区联邦众议员派特·瑞安则在集会上说，今天我们在此明确宣布，美国两党与法轮功团体站在一起，捍卫自由，捍卫宗教自由，并且反对中共对宗教自由的直接侵犯。瑞安说，从我进入国会的第一天起，我就为能够成为法轮功团体的坚定支持者而感到自豪，并且带头推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法轮功保护法案。这项法案最近在国会两党的强大支持下获得通过。他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一致，对中共的迫害行径，尤其是对那些应受谴责的犯下有据可查罪行的器官贩运者追究责任。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北约峰会落幕，各国领导人承诺支持乌克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北约峰会落幕，各国领导人承诺支持乌克兰；
拜登警告，中共支持俄罗斯不会获得经济利益；
联大决议要求俄罗斯撤离乌克兰最大核电站；
美国通报 H5N1 禽流感，世卫组织呼吁加强监测。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1号结束3天峰会，北约各国领导人承诺持续支持乌克兰和坚守对联盟的承诺。拜登在闭幕记者会上说，我不会背弃乌克兰，我将维持北约的强大，这正是我们所做的，也是我们现在将持续做的事。 拜登在峰会最后一天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他北约国家领导人，他先前已经承诺提供新的防空系统以帮助保护乌克兰，但是泽连斯基呼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更进一步，尤其是美国，比如允许乌军使用美元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范围扩大。北约各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再次拒绝向乌克兰发出入盟的明确邀请，不过领袖们称乌克兰加入北约之路不可逆。泽连斯基表示会持续尽一切努力确保乌克兰有朝一日受邀并成为北约成员国。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要求在与哈马斯达成任何停战的协议里都需要有以色列应该保有沿埃及边界关键加沙领土的控制权这一条件。法新社报道，这个条件跟哈马斯先前要求以色列军队在停火后应该全面退出加沙地带的立场相左。以色列7月5号和10号都派员到卡塔尔协调停火协议，但以方谈判人员结束在卡塔尔与调停各方的谈判回国后，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需要阻止武器从埃及交到哈马斯手中，这是以色列在与哈马斯达成停战协议里的四项条件之一。内塔尼亚胡重申，要停止让武器从埃及流入哈马斯，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经由以色列控制费城走廊这个轴心和拉法关卡，不让武装分子在加沙北部重新集结，并确保最大数量的人质获释。
拥有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大会周四以99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撤除军队与未经许可的人员，并将掌控权归还乌克兰当局。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被占领，目前处于关闭状态，但仍需要外部电力维持核燃料冷却，以防止熔毁的情况发生。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利茨亚在表决前敦促各国投下赞成票，他说，我们对未来的世代有责任，我们必须确保可怕的核灾不会再发生。俄乌战争中，双方不断指责对方炮击核电站，还有切断电源线。乌克兰反驳俄罗斯的指控，表示乌军并未攻击核设施。
美国官员周四说，由于加沙地区多变的天气导致临时码头多次脱落，他们将永久拆除这座为援助加沙物资所搭建的临时码头。法新社报道，美国为了协助援助物资进入加沙走廊以缓和当地的人道灾难，在加沙近岸搭建一座临时码头。这座耗资 2.3 亿美元从海上连接岸边的码头，自5月中旬启用以来就因气候因素多次分离脱落而停摆，效率没有达到预期，而且援助物资分配在上岸后也遇到问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预期在短期内会逐步结束码头运作。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码头即将终止作业，相关细节和时间规划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
世界卫生组织周四警告，不完整的监测影响世卫组织控制 H5N1 禽流感病毒对人类造成的风险。世卫组织说，美国上周通报了第四起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主要因为接触染病奶牛而感染。柬埔寨通报有2名儿童因接触生病或死亡的鸡类而得病。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人传人的案例，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仍然评估它对公众的风险不高。世卫组织呼吁全球各国加强动物和人类的流感监测与报告，彼此分享样本和基因序列，对接触染疫动物的农场工人增加保护，并加强禽流感研究。
微软公司日前宣布花费15亿美元投资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 G42。 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和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10号写信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希望在微软4月份宣布的这项交易迈入下一个阶段之前听取相关简报。他们要求美国在微软交易取得进展前对 G42 与中国共产党军方和政府的关系进行评估。 他们引述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提到阿联酋元首穆罕默德近日访问北京讨论 AI 合作。微软在声明中说，他们持续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美国国家安全将仍然是第一优先。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政府一直和国会议员定期对话，确保他们知道跟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风险，并说沙利文期待持续这种交流，包括与主席麦考尔交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警告中共支持俄罗斯不会获得经济利益。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通胀在六月份大幅放缓，延续了近期物价上涨放缓的趋势，为美联储在夏末前降息扫清了道路。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比五月份略有下降，同比通胀率降到 3%， 这是自2023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CPI 是衡量整个经济领域商品和服务成本的指标。本周早些时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由此削弱了通胀的一个主要来源，并有可能进一步出现不利的疲软，从而为降息奠定基础。周四，大型科技股的下跌拖累了标普500指数，但中小型公司指数罗素2000指数大幅上涨，反映出美国通胀报告燃起人们的希望。美国国债强劲走高，推动收益率走低。基准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收于 4.192%， 低于周三的 4.28%。
中华民国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当地时间周五指出，中国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地方债务不断攀升。最近已经有超过20个省市挂牌成立警税合成作战中心，结合中共警察、公安跟税务人员，利用大数据的分析以及搜集各讯息平台的资料，打击所有可能的逃漏税。他说，加上倒查30年的措施，只要过去30年间有任何一件案子被查到，都有可能面临巨额的罚金与刑事行政的责任。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在中国大陆已有很多家上市公司因为这样的项目而面临巨额的罚款。海基会提醒台商注意提早准备。与此同时，中共还加大审查四大会计事务所力度。根据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说，审查主要集中在德勤、安永、普华永道、毕马威四大会计事务所，以及他们对一些金融公司和高负债公司的审计工作。
中国六月份出口增长好于预期，但是进口意外下降，这是国内需求疲软的又一迹象。中共海关总署今天说，六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8.6%， 高于五月份 7.6% 的增幅。然而，六月份进口同比下降 2.3%， 相比之下，五月份取得了 1.8% 的增长。继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之后，欧盟委员会本月确认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最高 37.6% 的关税。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中国本周表示将调查欧盟针对一系列中国产品的反补贴调查。中共政府还说将在下周举行听证会，讨论对欧洲进口白兰地的反倾销调查。上海宝银投资管理的张志威说，随着美国经济走软和贸易冲突加剧，强劲出口能否可持续是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北约峰会落幕之际表示，中国必须明白，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带来经济效益，而削弱太平洋和欧洲国家将付出代价。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若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欧洲盟邦准备削减对中国的投资。拜登在沃尔特华盛顿会议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必须明白，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提供信息和能力，并与朝鲜和其他国家合作帮助俄罗斯，那么他们不会从他们想要的投资中获得经济利益。他进一步警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我们必须确保习近平明白，在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交道时，削弱太平洋盆地国家和欧洲是要付出代价的。拜登除了强调自己有能力和中俄两国打交道，拜登也提到，多个美国的欧洲盟友很可能会开始削减在中国的投资，以此回应北京在经济还有军事上暗中协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行为。自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中立的，并表示自己一直在促和劝谈，但中共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并在政治和外交上一直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经济上更是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的贸易，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了生命线，使其可以抵御西方经济制裁的影响。此前，北约领导人周三发布宣言，称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继续对欧洲和对跨大西洋安全造成系统性挑战。宣言指出，中俄之间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以及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大规模投资，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了助力。宣言同时敦促北京停止对俄罗斯战争努力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支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英国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向媒体说，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与他会晤时状态非常好，并赞扬了拜登在处理北约事务时所展现出来的领导能力。请听报道。
当前，在一些美国民主党人因担心拜登的年龄而呼吁他放弃连任竞选之际，正在华盛顿特区出席北约峰会的英国新首相斯塔默，以他积极的评价给了这位面临困境的美国总统很大的支持。斯塔默周四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和拜登周三举行的会晤非常愉快，这次原定45分钟的双边会谈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会后，他们两人都直奔拜登招待的北约晚宴。斯塔默告诉 BBC， 我们快速讨论了大量问题，他的状态确实非常好，而且思维敏捷。他补充说，在上周就任首相后，能迅速与拜登进行这样一次会面，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斯塔默本周也在北约峰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是自上周英国工党赢得议会选举，以及他作为党魁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出访海外。他在周四的采访中还说，拜登在帮助指导北约这个跨大西洋军事联盟度过全球事务动荡方面，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导能力。从斯塔默办公室提供的一份他和拜登会谈录音的文字稿显示，两人也讨论了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以及斯塔默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关系这一愿望。会谈中，斯塔默还对英美之间长期存在的特殊关系表示赞赏。他说，我真的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能阐明美英的特殊关系以及我们对北约的长期承诺。以上新闻由常宁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